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如果你对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意见，又或者想了解多一点的，或者对我圣经的理解你有些疑问的话，我欢迎你写下它和我联络的。上一集我们又讲了启示录的18章3到23节的经文，今天会继续讲下18章24节去到19章第7节的经文。启示录的18章24节，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神的儿女曾经在这座城那里受到逼迫，神会为他们伸冤。这个撒旦的城市一开始就是杀人的凶手，巴比伦是一个谋杀异人的大城，他们残害神的儿女。那巴比伦被毁，就联想到在历史上有一些大城市和文明的坠落。有一位英国的历史学家在《罗马帝国沦亡录》当中呢提到沦亡的五大原因。第一就是家庭制度和圣洁被侵蚀，第二就是政府税收越来越高，开支增加，第三人民疯狂地追求享乐，更加刺激残忍和不道德，第四国家不断地增建军备，而真正的敌人却是来自人自己，人人毫无责任感，第五宗教信仰的败坏，信仰沦为仪式化。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听我们亡国的五个因素，这些因素呢仍然是可以摧毁国家，毁灭了家庭和毁灭人类的。感谢神，人类的罪显将会结束了。在第十八章那里亦都直接是主耶稣基督曾经讲过大灾难时期终于来到尾声了。咁喺第十九章会见到基督嘅再来，结束咗一段黑暗多灾多难嘅时期。呢个系基督再嚟嘅目的，神嘅日子临到啦。喺第二十章就系基督再嚟嘅千禧年，就让我哋快速咁样去叙述一下大灾难时期各样嘅灾难同埋剧变嘅事情啊。大灾难时期就系为期7年，亦都系但以理书里面所讲嘅70个7，最后那个7。旧约的但以理和新约的约翰都说这个时期呢会定为3年半的、哦。教会被提在天上之后，敌基督会夺得权力，成为世界的独裁者。大灾难的前半段他会带来大改革，看上来好像造福人类，其实就是带来假的和平。所有的政权和宗教都会掌握在他的手里面，全世界都会统一在一个的政权一个的宗教之下。世人以为进入了千禧年，世界会成为理想国、哦、真正的教会就即是基督的身体，会在大灾难期间开始之前就离开世界，教会成为基督的辛苦。我们会在启示录结束的时候见到这一位辛苦，以色列将会再度成为神在地上面的见证人，144000个受了圣灵印记的人会在地上面为主作见证，还有将来有很多外邦人亦都受到圣灵的印记。接近大灾难的中期，北方的王要进攻以色列，但是神要审判他，就好像审判所多玛俄摩拉一样。如果我们想看看这个的场面的话，可以读一读以西结书的第38章，敌基督的谎言必定会被人识破。在撒旦主导之下，世界开始支离破碎了，大罪人亦都即是敌基督 会违背佢同以色列所立嘅约。呢段期间，中东地区将会成为世界嘅中心，巴比伦将会系全世界政治同埋经济嘅首府，而耶路撒冷亦都称为巴比伦，系宗教嘅首府。敌基督将会由罗马嗰度崛起，假先知将会出于耶路撒冷。敌基督掌权之后，将会重建巴比伦。尼交半岛嘅教会要毁喺敌基督同埋世界宗王嘅手下，世界宗王又会臣服喺敌基督嘅手下。咁喺幼法拉底河上面嘅古巴比伦将会成为世界嘅政治同埋经济中心，全世界都要向巴比伦去屈膝。当巴比伦再度成为世界中心嘅时候，会系一个点样嘅局面呢？嗰阵时大都会会成为魔鬼嘅居所，神嘅审判会突然间临到抗拒神同埋亵渎神嘅世界。神嘅第四个印出手嘅时候，世界上面有四分之一嘅人口将会被杀，仲有一次会有三分之一嘅人口被除灭，包括地上面嘅草木，天上面嘅日月星辰无一幸免。到时候灾祸绵绵不断会咁样临到地球上面，但是人心仍然是不肯悔改，甚至乎仲向神挑衅亵渎神。之后敌基督将会进军以色列，战事将会蔓延三年半咁耐，那个会是一连串的战役，八万大军将会在那块的地方上面开打，亦都爆发冲突，伤亡的血呢将会流到好像马的大髀咁高，大概三英尺到啦。人的败坏和撒旦的诡计将世界搞到一团糟，在这个时候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出现了。但是在这一切混乱之前，神的教会是会先被提去到天上，来到神的面前与神同在，然后教会要同主耶稣一起再来在地上面建立他的国度。教会并不是等候第四到十八章所讲的事应验，而是所盼望的福与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我们不知道基督在什么时候再来，也都不知道在哪段时期他会再来，可能会很快，可能就是今日，也都可能要等一百年甚至乎几百年那么久。没人能够知道耶稣基督几时回来，只要有人说耶稣基督回来的日子是哪一日呢，一定在这里乱说，绝对不是出于圣经的。我们只是能够说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有深远的意义，我们有把握这样说，我们得到完全救恩的日子比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更加近了。我们希望主耶稣现在就回来，但是却是不能够预测主回来的时间，只是知道主耶稣真的很快就回来了。现在我们就要继续读到和我们有关令我们兴奋的事情了。启示录的第十九章的语气都改变了，兽的国巴比伦被毁了，标明了大灾难时期结束了，取而代之的就是颂赞的诗歌，由黑暗转为光明，由黑夜转为白昼，从阴暗的审判转为光明的祝福。这一章是启示录的分水岭，引我们进入到最伟大的事件，耶稣基督再回来在地上面建立他的国度。那就好像一座的桥梁连结大灾难和基督再来在地上面建立他的千禧年国度。这一章记载了很重要的两个主题，就是羔羊的婚宴和基督的再来。这一章以 Hallelujah 开始，以打开地狱之门作为结束，其中记载了两场的盛宴，就是羔羊的婚宴和众雀鸟在这里吃哈米吉多顿战后的富裕的筵席。好了，我们看下第十九章的第一节了。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权能都属乎我们的神。约翰用此后这个字就将启示录分段了，意思就是说在这些事情之后要发生的事。那么你会问是什么事情之后啊？是关于教会的事情之后。第四章 用此后作为开场白，我哋就一直喺呢个此后嘅情景当中。佢系按照发生顺序记载嘅一连串嘅事件。而家我哋要睇下大灾难结束之后要发生嘅事啦。喺第十九章记载基督嘅再来，只有主耶稣能够结束大灾难，所以呢度嘅此后系最后一次出现喺启示录咯。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喺第五到第七章，我哋见到长老、教会、无数嘅天使同埋受造之物都喺度敬拜神，好多经历大灾难嘅圣徒亦都加入敬拜嘅行列，佢哋高唱颂赞之歌，呢个真系一个好美妙嘅场面嚟嘅。佢哋第一次唱旧约嘅颂赞之歌，哈利路亚，喺前六节嘅经文当中，哈利路亚出现咗四次，这个是新约里面唯一出现哈利路亚的地方，它是被保留在最后胜利当中去唱出来的。哈利路亚经常出现在诗篇，是赞美神的意思。在诗篇的第146篇去到150篇就经常出现了。诗篇的150篇是一首气势磅礴的赞美诗，在启示录这个时候最适合唱哈利路亚了。大灾难时期已经结束，耶稣基督再来了，教会在基督的婚宴当中合一了。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都高唱哈利路亚啦！我每年都很喜欢去听韩德尔的神曲《尼赛亚》，但是无论是在哪一个合唱团的演出当中，同埋将来在天上面的哈利路亚大合唱相比，都是望尘莫及的。诗篇104篇的35节这样讲，愿罪人从世上消灭，愿恶人归于无有，我的心啊，要称颂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因为神将要施行审判，恶人都会在这个世界上面被消灭了。当救恩最后的阶段成就的时候，哈利路亚就是极致的颂赞之歌。这个正是保罗在罗马书八章18去到23节所讲的，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伏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核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保罗的意思就是指将要来的大日子，地上一切都会由罪的捆绑当中得到释放，但是现在仍然就在叹息的当中。咁有一年嘅夏天，我喺一个海滩上面吓，嗰度咧就瞓着咗。嗰一日嘅晚上，敲击岸边嘅浪花声音咧，就带我进入梦乡。但系呢啲浪涛嘅声音，就系苦难、悲哀喺度咧喊紧。喺夜晚听到吹过松木嘅风声，呢啲松木、红木都咧唱唔出一啲好高昂嘅歌曲。那是抑压住低沉的叹息声，静候那个大日子的临到。听众朋友，我们都在这里叹息，我就不知道你怎样了，我就经常叹息。我太太成日说，不要鞋鞋声了。我说的叹息其实是属灵的。诗篇的90篇第9节这样说，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仲喺世界上边一日，我就只能够系叹息啦。但系到咗嗰一日，叹息要变为哈利路亚。约翰喺呢度嘅意思就系咁样。启示录嘅十九章第二到第四节，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吐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24位长老与四活物 就俯伏敬拜坐宝座的神，说阿门，哈利路亚。听众朋友，请你留意，当审判结束的时候，在天上面的圣徒的知识给我们都传备，齐声颂赞神的审判是真实公义的。如果我们不认为神的作为是真实公义的话，问题就只是出在我们的身上，而不是在神的身上，因为我们都搞错了。听众朋友，其实你的想法不周全，我的想法同样都是不完全的。神对大淫妇的审判是真实公义的，因为当我们读到代表尼加半岛的教会的大淫妇在大灾难被审判的时候，圣经就说世上的王和敌基督要联手消灭这个大淫妇。那在第十九章告诉我们知道神审判这个大淫妇，你看看神使用不同的器皿去完成神的旨意，就包括魔鬼都是神所使用的工具。天上的群众就会说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为尼加半岛的教会罪有应得，应该受到审判，他让很多神的儿女殉道。这段经文描绘了天上面的教会高唱哈利路亚的境况，连续讲了两次。听众朋友，你会问为什么会这样呢？只要这个尼加半岛的教会大淫妇在世界上面一日，天上面就不会举行羔羊的婚宴，先要解决敌挡教会的，才能够为羔羊的婚宴去开路。我想下举行羔羊的婚宴的时候，大概会在地上面正是经历大灾难的时候。经文这样讲，他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我们可以看一看，基督徒是不需要为自己伸冤的。有些人会想自行去报复，但是一旦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就是背弃了所信的道了。在罗马书的十二章十九节这样讲，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常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神替我们伸冤，如果我们受到伤害，立刻就想反击的话，那这个当然是人的天性了，按照救我，我都会去进行反击的。但是我们都要将伸冤的事情交在神的手里面，神必定会追究一切的过犯，因为伸冤在神，神一定会对尼加半岛的人施行审判。二十四位长老第一次高唱哈利路亚，我就认为这些长老是代表教会，特别当我们看启示录第四章的时候，我们更加明白现在他们最后一次以长老的身份出现，因为他们的角色要改变，教会要成为基督的辛苦。教会是蒙召的意思，在地上面我们是教会，是蒙召的罪人，但是离开地上之后，我们就成为基督的辛苦了。启示录的十九章五到六节，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经文说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要赞美我们的神。请你留意，呼召我们赞美神的声音直接出自神的宝座，因为主耶稣基督准备在地上面作王掌权，这样才是真正的哈利路亚大合唱，是整本圣经里面最有意义的海歌。那就让我们回到去神和大卫所立的约，在那个时候神应许大卫，他会将大卫的国位兴起一个人作王。撒母耳记下的七章十六节这样讲，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基督再来之前将有一场的婚宴，我们这些信徒呢都会在婚宴当中的。跟着十九章的第七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分取的时候到了，辛苦也自己预备好了。这段经文是最让信徒感动的经历来的。 教会，就即系由五旬节直到被提到天上面嘅信徒，将要以新妇嘅身份喺婚礼当中献俾基督。呢一场大婚宴喺天上面举行，既系神圣又系尽善尽美嘅。以弗所书嘅第五章，保罗就话两个人都系信徒嘅夫妇关系。佢所指嘅夫妇二人都系被圣灵充满，佢哋嘅关系系源自圣灵嘅。要有一个基督化嘅家庭，夫妇二人必须要都系被圣灵充满。除非夫妇二人都是基督徒啦，否则的话就不可能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爱。我们可以听听保罗在以弗所书的五章第25-27节所讲的说话。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藉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作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个讲到基督同教会的关系。我们正是活在道德败坏的世代当中，现在社会高谈阔论地去讲圣，这个世代的人对圣知道的真是很多。我记得有一天我见到一对年轻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亲热，我真是替他们难过的。我想其实他们知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呢？他们并不知道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或者一个女人爱一个男人的真谛。其实恐怕很多基督徒都不知道什么是爱。以弗所书的五章25-27节就描述了基督迎娶我们的日子。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是洁净了，成为圣洁了。年轻的弟兄姊妹啊，在这个道德败坏观念的世代当中，我们要更加在婚姻当中保守圣洁，让我们都是全身没有玷污皱纹的人。经文又提到羔羊婚宴的时候到了，用婚礼来描述基督和教会的合一，是一幅好美妙的画面。请你留意听众朋友，旧约的圣徒不在当中的，只有教会时代的信徒在当中，就连施洗约翰都自称是新郎的朋友。约翰福音的3:29记载了他这样讲的，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妇和基督有独特的关系，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约翰福音的17:23-26节记载了大祭司主耶稣的祈祷，当中这样讲，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经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奇妙的就是这个是我们第一次真正地认识耶稣基督。好了，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就在这里停下来，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这个节目。在下个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查考启示录。那我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就希望每一个听众朋友都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并且能够成为信服同埋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以上同大家分享的内容呢，是我对圣经的理解。那如果你发觉当中有地方你是不明白的，又或者想知多一点的，那你写信来给我啊，我很乐意为你再作一些的讲解。那如果有地方你的看法和我不一样的，想和我讨论一下的话，我都非常之欢迎的。那又例如在你的生活当中遇到一些的难处，希望我们去祈祷纪念你的需要的话呢，那你写信来告诉我们知道啊，我们一定会为你祈祷的。在生活上面有见证或者有一些的点滴想和我们分享一下的话，我们都非常之欢迎的。 咁你写俾我哋嘅信可以抄低电台之后所报嘅地址，麻烦你注明认识圣经，又或者写俾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嘅信嘅、哦。我会尽快回应你嘅需要嘅。咁而家喺网络上面，你同样可以收听我哋认识圣经呢个节目，所以我哋都非常之欢迎你使用唔同嘅渠道嚟收听，同我哋一齐嚟认识圣经。最重要嘅系将神嘅话语活喺我哋生活嘅当中。咁如果你系透过网络嚟收听我哋呢个节目嘅话呢，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平台上面所公布嘅网址同我哋取得联系，我哋都会尽快回应你嘅需要嘅、哦。咁如果有一啲嘅指教啊，有啲嘅批评啊，都请你写信嚟话俾我哋知啊。咁当然啦，如果你系写信嚟鼓励我哋嘅话，我哋更加欢迎添啦。咁仲有、哦，除咗可以透过书信或者系透过网络同我哋沟通咧，你而家同样可以透过微信同我哋取得联系嘅，我哋都会尽快回应你嘅需要嘅、哦。咁好啦，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